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好久没有带着大家出去玩了。不过呢，现在因为疫情的期间，大家哪里不能去，更何况出国。不过呢，这些的圆梦计划，大家呢可以先收在口袋里面，先把这个种子呢种下去，等到了疫情解封之后，我们可以真正的出国，再来一趟的熟龄游学之旅哦。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化所出版的《熟龄游学半百人生的海外体验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就是作者豌豆老公主 Am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Amy 你好。
子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早。
其实我觉得看到了这本书籍我非常的惊艳，因为想说国外的这种熟龄游学，很多人可能就参加个一次两次，就觉得说啊，我有参加过，我体验过就好了。但是 Amy 不一样，你总共去了几趟的熟龄游学旅程呢？
我这本书里面写的都是我刚好去过的，那就在大概2-3年内我们去了5趟。
哇，
那其中有3趟呢是组团带团一起去的、那其中有2趟是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单独参加的、所以我们有自助游学的经验，然后也有跟团游学的经验。
嗯，这两个一定是有蛮大的一个区隔，到底要怎么样准备啊，要怎么样去做进行，我们待会儿呢再慢慢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我们可以先来谈谈，其实 Amy 本身在不管是个人经历或者是职业的发展上面，其实也还蛮特别的。像是您自己就是住过美国10年的时间，对吗？
对，那是因为结婚之后我就跟我先生搬到了美国去，因为他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美国住过2-3个地方，然后加起来的时间大概是10年左右。
嗯，哇，这个时间其实也还蛮长的。刚开始过去美国会觉得有一点不习惯吗？
其实我还蛮向往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到英国去念书，大概念了1年多。
嗯，
那一直很向往外的生活。
嗯，
那所以那时候结完婚之后我知道哦，可以到美国去住，我还蛮开心的。
所以就是其实在那边的体验啊或者是生活也还蛮舒适的就对了。
刚开始当然会比较辛苦啊，比方说你没有朋友，而且以前没有什么网络这么方便可以跟朋友联络，或者是上网就可以交到朋友。
也是，
那很多资讯都比较不足，我们那时候去到那边都还要看纸本的报纸。然后这样子，然后到附近去教会里面去认识朋友，然后慢慢的才生活圈啊社交圈才固定下来。那大概住个几年之后，就蛮习惯了，然后也蛮喜欢那里的生活。
对啊，这感觉就是一个另外的体验。但是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熟悉一个新的环境，在一刚开始真的都会不习惯哦。可能常住在美国10年是如此，那另外呢在熟龄游学的过程应该也是如此。像是熟龄游学，就 Amy 自己的经验来说，大概规划的时间要怎么样去调整？比如说要短期的要大概多短才不会觉得很浪费时间，那长期的大概又要多长时间觉得才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可能性呢？
要看每个人的需求。那假设是尝试体验性质的话，你没有说我的英文或者是我的日文一定要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只是想去体验这样的生活，我觉得2个礼拜是足够的，1周有点太短了。
对，
因为你才刚开始，时差都还没有调整好，你已经要回家了。
真的，因为我觉得时差其实是一个还蛮 蛮挑战体力或者是挑战我们自己身体素质的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像是我之前也曾经去过欧洲，那时候就是好像在第一天真的都会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所以调时差其实也要让大家有一点方式，对不对？
像你可能就是比较年轻，然后所以你调一天就好了。像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我发现调个三五天甚至是一个礼拜都是很正常
的。
所以如果是听众朋友他们有这样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亚洲的游学开始先尝试，因为亚洲的时差就很少了嘛。比方你去日本只要调一个小时，那等于没有调。
对，等于没有。
对对对。然后像新加坡的游学啦，菲律宾这种都是没有什么时差的问题。
对，
那比较容易适应，就没有像我们到西班牙啦英国那么辛苦。
真的。另外一个我还有很抗拒的一点，就是去过了几次欧洲之后，发现这个坐飞机的时间有点让我害怕。因为像是我自己就是很懒得转机的人，所以我在两趟，一趟去法国，另外一趟去奥杰匈的时候，都是坐直飞的飞机，那一坐都是11-13个小时。我第一次坐飞机坐十几个小时，我真的身体受不了。Amy 你觉得会吗？
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说坐上去的那一刹那还蛮开心。然后我通常对会比较累，可是我们会开始看影片啊，或者是看一点书打发一点时间。然后如果能睡觉就尽量睡觉。
真的真的能睡就尽量睡。
对啊，我也同意你所说的，就是说坐飞机这一段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不要安排太短的旅行。比方说你只有8天，结果你2天都在坐飞机，这样就很辛苦。那像我们的旅行大概就是3个礼拜左右吧，或是1个月更长的时间，那你这个坐飞机的恐惧感就不会那么强。
没错，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做不管是身体啊或者是时差上面这个调试还有调整。所以呢在先前呢，我们可以来先规划一下这个时间上面我们要如何做安排。也建议大家呢可能不要，如果觉得体验过了先可能2个礼拜、3个礼拜觉得很 OK， 那我们下一次计划呢就可以再更加延长发展。但是呢我觉得循序渐进的去安排这样子一个首领游学的过程，其实呢也还蛮不错的。像是刚才呢 Amy 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大家是想要先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外国生活或者是语言的学习的生活的话，可以从比较近的一个国家开始，像是呢亚洲的国家就是很好的选择。像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 Amy 提到的地方就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日本了。为什么会想要选日本去做这样子一个语言交流或者是想要做这样子一个游学的旅程呢？
其实日本的这个游学课程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以前有一个老前辈叫吴典仪，老前辈嘛，他也去了日本游学。因由他的介绍呢，我了解了日本有这种所谓的公益组织所主办的这种语言教室。
对，
那这种语言教室的好处就是说你不用事先注册。
太棒了。
对，你随到随上，而且它的费用非常便宜，但一堂课只要100-200日元。然后每个的时间是有1.5个小时。所以说第一个你学费的部分就可以压得很低。
对，
那我主要想去日本的原因一开始并不是真的想去学日文或是上课。我是想去 long stay。因为那时候我先刚好离职了，然后算是提早退休了。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时间嘛，以前去日本都5天、4天。
对，没错，
都在打卡，都在
办手礼呀。
对对对，就完全你没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做深度的体验。
也是。
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就安排1个月去吧。那刚好因缘巧合的关系，我有看过那个吴典仪老前辈的那本书，不过现在已经绝版了。所以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一本。对，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这样的方法去那边游学。我们就找了一个 Airbnb 的那种公寓，有厨房，带有厨房的公寓。然后我们就租了1个月，然后我们还买了2部脚踏车。
这好重要。
对，那就很方便啊。
真的。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住了1个月，然后1个礼拜就安排个3-4堂课，就去上我刚才讲的那种公益组织办的这个语言教室。那老师非常非常的热心，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志工，有一些是退休的工作人员，那有一些是像家庭主妇。那同学也都很 OK。
对，
同学都是一些像来日本工作的外国人。那也有像我们这种观光客。
对，
或者是留学生啊，外籍配偶等等。
所
以呢大家相处起来也很愉快，然后老师教学也很认真，然后那个教室的环境也很好，因为都是公益组织他们提供的这个免费教室。
对，
所以学费才能这么便宜。我们就这样子去上了1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感觉玩也玩到了，学也学到了，然后 long stay， 然后又体验了很多很多当地的文化跟不同的生活，我就觉得很棒。
真的，因为像是我自己有去日本也是都短短的，因为不管是在上班啊，或者是请假，甚至是跟团，大概呢都是四天，最多就是五六天左右。那其实很长的时候都是在走马看花，但是如果真的想要一个深入的体验当地的一些不同文化或者是生活的话，其实呢待一段时间真的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像是刚才 Amy 也提到这个公益的日文课程，它其实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在上面呢也有非常多的不管是同龄的同学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其实也都会有。不过大家就想说啊，这个价格那么便宜，然后这个老师好像蛮多也都是这种公益性质的，那这样子我们上课的品质会好吗？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日本人他们就是非常严谨然后非常认真，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一样，
真的。
对，所以他们连做志工哦，他们还要自己出钱，有时候还买点心给同学吃 啊，
是哦，好可爱哦，
或者是自己帮同学影印啊，这些都是要他们自己的费用来支出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不用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去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去，就是其实是有点像玩票性质的。那以教材来讲的话呢，老师他们也都会事先规划，不会说一大群人坐在教室里面就是用日文聊天等等，不会。他们每个课程呢他们都是有规划的。
太棒了，
我自己去了一个月的感觉，因为我的日文程度不好，我就是适应了
基础的。
对对，那可是像我们班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女同学，她是来念博士班的牙医，
哇，
她的日文非常厉害。然后她就去选了一些比较难的课程来上。那我们都是在那个中低阶的那些课程去做选择。所以你如果是程度好的人，你也上那些比较急的课程。
对，
那像我们这种程度我就觉得非常好，主要是来交朋友啦，体验这样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太多。
哇，没想到这个程度我们还可以自己先做选择，这样子其实就好很多，不用想说哇上太难的课我都跟不上怎么办，这个心理压力也会很大。所以这个课程呢也可以按照着自己不同的语言程度来去做挑选。而另外呢，其实Amy 在书籍当中也提到，在去到了日本福冈这个地方做首领游学的时候，其实也有遇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在很多在外国会遇到的问题当中觉得最棘手，就是就医的问题了。那时候刚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
对，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最也是常常在国外会发生需要看医生的状况。
对啊，这是好大的问题哦。
对，可能是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我加上我的旅游的时间都比较长，出去都会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也在阿拉斯加就是美国看过医生，然后也有在泰国的曼谷看过医生。对，可是前两次我都可以用英文沟通，这个没有问题。
对，
可是呢到日本看医生那就没办法了
天哪，
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英文好像不是很好。
这倒是，我也觉得
对，然后医生跟护士都不会英文，所以你打电话去你要预约什么，你就是完全没办法。
真的假的？
对，所以我们有透过一个机构，就是日本那边有点像官方的机构，它可以帮外国人就医。
太好了，
然后打去你甚至可以讲中文。对，然后他会帮你介绍医生，然后帮你预约，然后你就过去。所以他大概对你有一点点初步的了解，你还没到那个诊所之前。然后去了诊所你还是要靠自己啊所以呢我们就用那个手机的 Google 翻译帮忙，
翻译软体也是。
对对对，就把你的你今天为什么来啊，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都跟那个护士小姐那边讲了，讲了之后呢，然后到了医生看你的时候你又要再讲一遍。
对，没错。
不过他们大概知道了，然后反正医生会很亲切，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不会说后面好多人呢，我这样还要你翻译啊，这样很麻烦，又显得不耐烦什么的。没有，就是让我感觉都服务很好，就跟他们的服务业一模一样。
真的，果然是日本。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要回台湾之前，那个医生还特别写了一张 A4 的纸，用英文写的。交代我一些交代事项，然后说回台湾之后，我还要再去看医生，要怎么处理，要怎么跟医生说。
是哦。
然后最后还祝我早日康复，写了一张手写的 A4 纸给我。
好贴心哦。
对，我觉得在台湾看病应该不会这样吧？医生都恨不得我们赶快赶快看完下一个号码就叫进来。
真的，哇，这个体验虽然说一刚开始是非常的辛苦，而且有点痛苦的过程，不过后面其实这个就医的经验也算是还蛮不错的耶。
对， 就希望大家不要体验到。
真的，
可是就是在书里面为什么要写到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哦，万一你在海外生病了，其实你还是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嗯，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出国去旅游，就是一定要买那个医疗险。
没错，没错。
尤其我们这种年纪出国之后，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临时的状况嘛。那你有这个医疗保险的话，对你自己来讲就是一个，
对，
就不用太担心。
当然啦，希望大家在外国，不管是旅游或者是熟龄游学的过程，都是可以拼。平安安顺顺利利，不过呢，很多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先前做了解，以备不时之需了。那到底在外国熟龄游学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哪些有趣的体验或者是不一样的文化风貌呢？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邀请到了 A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一样的半百人生的海外游学之旅。
心情都交换，一天才算完。简单是我要的浪漫，你一句又心疼，我就更勇敢。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也不疲倦的想念，会是你看着我笑的眼。真爱像一座秘密花园，随时有新的发现，得到新的转眼就永远。你的臂弯像片沙滩，季候湿又柔软。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不再拢榴莲，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社会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全后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做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水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进行今天的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了首领游学的故事。很多人呢都很想要出国，除了呢是出国旅游啊来观光之外，更可以呢体验生活，也可以圆梦壮游。在这个 Amy 的书籍当中，其实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些外国首领游学的一个经验。那当然呢，刚才也讲到了，虽然说呢很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在外国就医的记录嘛。那像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另外一个很好奇的事，就是在外国像是就医，不管是您在日本啊，或者是刚才所说到的阿拉斯加和泰国，其实都有就医的这个经验。那这个费用的部分会不会真的很惊人啊？因为毕竟台湾的这个健保制度真的是太完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子一个价钱。那到外国，我们外国人就医，大概我们会花很多很多钱吗？
因为我自己看的病都不算太大的病，然后所以说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对，
比方说在阿拉斯加那一次呢，是咳嗽，咳嗽很严重，因为我在游轮上被感染的。
哦，是。
对，然后我就到那边去就医。那一般的美国的话，你都要先预约啊什么的。
对。
那这种我们是有一点算紧急，小紧急的，所以我就去了一个地方叫 urgent care， 它也不算是那种 emergency， 就不算是急诊，
不是急诊，
可是它可以让你直接进去看医生，它会叫医生来，所以你稍微要等一下。因为医生不是在那他的诊所里面，因为每个人要看的科别不一样嘛。对，你稍微等一下，他来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你再去拿药。但我花的是$200，
也还 OK。
那拿药的钱是另外算，所以我觉得很 OK， 他解决我的问题，那台币就差不多6000嘛。
也还算 OK。
然后曼谷那一次呢，是感染了，也是在游轮上被感染的，感染的 A 型流感。
天哪，这就比较严重一点点了呀。
那我去的时候，我现在是看不同的医生，那我先去看的，那我的医生就没有做快筛，那我大概也是花了大概4000-5000吧，我有点忘记了。可是我先生因为他有做快筛，所以他大概就花了7000-8000。不过这个是含药费。
哦，这样子也还算合理的范围了，我觉得。
对，然后日本那次其实是有做一点小手术啦什么的，其实我也不觉得，大概就是$100左右。
也是 OK。
对，对，因为他有做小手术，然后我还有拿药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并没有想象中好像贵得不得了。可是因为这个病都属于门诊就可以处理的，
没错。
对，那万一你要住院的话，我也有听说，因为我在美国住了蛮长的时间，那如果是有要住院什么，那个都是几千美金几万美金来计算的。
天哪，因为常常我就看到，不管是我朋友啊在外国这个就医，或者是很多新闻啊报章杂志上面都会讲到，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医疗费用啊，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天价在计算了。
没错，
常常那个账单光是拍一个 X 光可能6000台币，就一个 X 光就那么贵，然后更何况如果还要住院啊手术等等的，真的就是一个还蛮高的一个金额。不过真的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在事前，我们在出国之前，其实这些紧急的这些预备，或者是我们可以哪里找到资源，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底。那当然是希望千万不要用到，但是大家这些的基本的一些准备啊，或者是知道哪里可以取得资源，还是还蛮重要的。而在书籍当中呢，其实 Amy 哦也还蛮贴心的，都帮大家呢做好了这些的不管是 Q&A 的部分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个经验分享，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参考这本书籍。而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也提到了非常多首领游学的一个体验或者是经验，除了我们非常亲切的这个日本之外，其实也到了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像是你也到了英国游学，这个其实也是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吧。
英国的话，因为其实这种首领游学的发源地啊，我觉得就是欧洲。那欧洲来讲的话，就是以英国是发展的最好的，也是发展的最早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其实他们也有放暑假的习惯。
对对，有。
对，大人哦，不是说学生。
对，
那他们有一个月的假期，那这些人也会利用这些，比方说法国人啊，或者是德国人，他也会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呢跑到英国去游学。
好酷哦。
对，然后所以就慢慢发展出来这种50岁以上参加的这种游学的课程。对，然后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去游学的时候呢，我就选了一个比较有历史的 语言学校，
嗯，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游学。因为你知道英国有一些非常小规模的语言学校呢，其实是住老师家里面上课
哦，是哦，
有点像古代的那种私塾，
真的哎，
对，那个嗯，听起来蛮酷的，不过我个人比较不偏好那一种，
感觉压力很大，
对，就要一直讲英文，
对呀、啊。
然后所以我们选的就是规模比较大的，然后去呢、嗯、因为他们已经办了几十年这样的课程，
嗯，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有经验啊，知道要教我们一些什么，然后跟我们这种年纪人要玩什么样的游戏，
对，
然后要带我们去什么样的地方，然后看什么样的东西、嗯、所以自从那一次体验之后，其实那是我们第一次团体的体验，
嗯，
然后我本来也没有想说后来还会有别的团或怎样，我只是想说哎去看看，
嗯，
然后去了一次以后我发现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
嗯，
怎么有这么好玩的行程跟课程，
嗯，
然后就从此就爱上了首领游学。
哇，这个真的是很不错，因为人可能都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但没想到呢第一次体验之后，哇，就觉得真的是爱上了这样子一个生活啊，或者是这个旅行的一个方式哦。其实呢可以透过了这样子比较长期的当地的这些不管是语言的学习或者是体验生活，而且是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因为像是在英国这边他们就是在首领游学发展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其实在语言学校上面有非常多选择，而且他们其实都专接首领游学，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大家要什么，或者是要如何带领大家，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专门的这种语言学校，其实选择也还蛮重要的，对不对？
其实选择蛮多的，如果大家想去英国从事这种首领游学的话，其实是蛮多的，大家可以参考里面我有教大家说怎么样去搜寻这些学校，
嗯，
那一般这些学校呢是有固定的时间开课大部分、嗯、
对，
因为他不希望我们旺季的时候去，比方说七八月这都是学生很多的时候，
嗯， 嗯，
那我们是首领的人，我们不用跟人家去挤这个七八月的假期，
也是，
所以他的课程都会安排在七八月之前或之后，
嗯，
那我们也他也不会安排在太冷的时候、
哦、
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喜欢、嗯、那么冷，
对，也是，
所以选择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会建议大家就先选城市，
嗯，
就是你想去游学的城市，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你才来选择学校，
嗯，
那学校来讲的话，比方说这个城市有好几个学校、
嗯、
那我们就选择规模比较大历史比较悠久的，
嗯，
这样子去就读，我觉得一般来讲嗯体验的感觉都不会太差，
对呀、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标准。那像是刚才 Amy 也讲到了，就是在住宿的部分，其实也是很多人会有一个疑虑或者是会很担心的地方，因为像是在台湾我们还是习惯住在自己家里面，像是我爸妈也是，像我妈妈每次要出去外面玩，可能要去两天一夜的时候要去住饭店，她就觉得说啊，还是家里比较好，那但是你出国了必须得住外面的地方啊，不管是饭店或者是像是这种寄宿家庭，其实是不是有很多人可能应该开始也是会有一点点不习惯？那 Amy 呢，你自己在住寄宿家庭的过程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呢？
其实以我们这个年纪来讲，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没错，
或者是我们有耳闻听到那种小朋友出去游学之后都住到不好的寄宿家庭等等、
嗯、
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
嗯，
那说实在的其实住寄宿家庭是深入了解一个文化最好的方式，
没错，
因为你要跟外国人一起吃一起喝然后一起聊天，你才能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嘛，
嗯，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点点适应啦，不会说像住饭店那么舒服，
嗯，也是，
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共用卫浴啊，因为住宿家庭里面可能不止你一个游学生，他可能还有别的，还有接待别的国家的游学生，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洗澡的时间可能不能太长，因为寄宿家庭不是我们一个人一套卫浴嘛，
对呀、啊，
所以我们可能要跟人家一起用，那再加上国外的水电费其实很贵，
真的真的，
对，所以他真的很不希望你洗太久、
嗯、
像我自己也是，我在家里我都洗20分钟、
嗯、我也是
这样子，我们去国外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缩短，
对，
比方说15分钟我就要解决，这样子就是 也是体贴别人的一种方式就对了。
对，我觉得这点讲到真的是我的心坎里了，因为像是我之前去法国的时候，因为我表妹在那边也是读语言学校，那时候我就跟着她一起，然后住她的寄宿家庭里面，他们也很 OK， 就是我也可以去那边玩几天，但她那个妈妈就特别交代洗澡的时间要尽量短，因为在法国他们的水费听说真的是超级贵，所以她特别有交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呀。
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同文化，我也是去了英国之后我才了解的。像他们也不会说每天都换掉外衣，就是外套啊什么
这
些。为什么？因为他们比较干燥，然后也不会一直流汗。
对，
然后也不会有汗臭啊，不会有汗渍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就把它挂起来了。
没错。
对，所以他们衣服也不会常常洗。所以他看我们每天洗头每天洗澡，他会觉得很奇怪。
对啊，
洗澡是不会很奇怪，只是说他们都是用 shower 的方式，就是冲而已。
冲一下，淋一下。
对，我们好像都要好像在
洗什么东西一样，
把它搓得很干净。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和习惯呢。
对，然后去了之后你就聊嘛，你就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不同？那聊了之后你就会了解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深度旅游，你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想法。
有的时候也是文化冲击，对不对？
对。
对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透过在寄宿家庭当中，真的进入到了这些地的生活，可以体验到了更多不同的地方。那除了像是住的啊，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小小的规则太一样之外，另外还有一点也是大家的大问题，那就是饮食了。尤其在英国这个地方，就是我还没有去过，但是听说也是一个美食比较沙漠的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到了英国也会有这样子一个饮食不适应，或者是跟我们台湾的落差真的太大了，这样子一个困扰呢。
对，如果是自己去旅游或者是跟团来讲，我觉得问题不会这么大。那如果是住在寄宿家庭里面啊，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大的。因为英国人的烹饪技术，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他们煮出来的东西，他的食材 maybe 也不会用得不好，可是他煮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可口。
天哪！
所以像我自己的做法，比方说，如果我当天晚上吃到这个东西很好吃，我觉得很习惯。我就会跟他讲说，哎，你这个煮得很好，你下次还可以再煮这个给我吃吗？
大力的鼓励一下，对不
对？
对
对对。那如果这个东西我吃不惯，我会跟他讲说，那我吃不了这么多，你明天可不可以，如果是你下次煮这个东西的时候，可不可以只煮一半给我就好了？
委婉的表达。
对，然后其实我们中午都会外食嘛，因为我们给住宿家庭，我是只有包早餐跟
晚餐。
所以中午外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食物。其实在外像 pub 里面的午餐，其实都还蛮 OK 的。
居然是 pub 里面的午餐呢？
对对对，他们的 pub 是中午就开了。然后因为中午喝酒的人比较少，所以他们想要招揽生意嘛。所以他们就把午餐做得很棒。
也是。
然后主要是价钱很合理。然后如果说大家真的不适应餐食的话，要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那个语言学校，或者是你去游学的地方，是可以选择自己煮的宿舍。
对，这也很重要。
对，那你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餐食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啦，其实体验这些食物啊，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嘛。
没错。
所以我们去那边，这个也是一种体验，反正只是去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我觉得还 OK。然后你就是喜欢吃的你就多吃一点，那不喜欢吃的我们就少吃一点，我觉得无所谓。然后回来之后，这个你都可以变成故事跟别人说。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英国的早餐或晚餐大部分都会是什么样的料理或什么样的准备吗？还蛮好奇的耶。
我书里面其实有一些照片。然后呢，其实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像我们的晚餐可能就三菜一汤，
对，非常的粗糙，
就有很多种，他们不是一个盘子。一个盘子里面呢，可能就有今天的主食，就是可能是两块鸡，或者是一坨什么你不知道的酱。然后主食的话有饭有面，然后再来就是一点点很少量的青菜。
对，
这样子全部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是你的晚餐了。
像是刚才讲到这个蔬菜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到了外地去进行这个首领蛮大的一个障碍，因为在台湾我们都知道要多吃蔬菜，蔬菜对于身体健康，对我们的肠胃道也比较好，但是到外国真的蔬菜很少很少。
对，不管我是到日本去游学也好，或者是我到英国去，我都发现好像供应都不是很足够。 所以呢，我的方法就是午餐的时候我就尽量吃沙拉啦，或者是我就去买了，买优格来吃啊，或者是买很多水果来吃，就是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不足。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是因为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吃，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吃那么多蔬菜。
对呀、啊，好奇怪啊、哦！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嘛，
啊、
可能外国人到我们家里面来吃，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给我这么多菜？我根本不想要吃这么多菜。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在台湾还有外国吃菜这件事情也蛮大的一个不同。像是到了英国或者是欧洲，他们都吃沙拉，都是冷的，但台湾就已经要吃烫过的青菜啊，这个其实也还蛮冲击的耶。
所以后来我发现有一些熟龄朋友出国的时候，他们会带一个叫什么空姐快煮
哦，有，我知道这个也是蛮聪明的耶。
对，然后他们就在超市就买了一些菜，然后就丢进去，然后就把它捞起来，或者是沙拉也可以啊，你把沙拉丢进去，
对对对对，
酱不要丢进去就好了，然后把它捞起来，它就煮烫熟了。
也是，我想如果可以带大同电锅去的话，大家应该都很想搬一颗过去吧？
啊，对对，还要注意一个电压的问题
哦，也是。
像我们去英国啦，这些它的电压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带这个东西，你要带那个它是可以用到220，就是110到220都可以用的这个电器才可以携带。
对啊，像是那种空姐锅基本上好像蛮多都是符合这样子一个标准，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了。哇，这样子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落差很大，不过这个就是首领游学或者是到外国游学的这个很棒的一个体验或者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嘛。那当然除了像是英国或者是其他的英语系国家之外，其实呢也到了其他的国家学习了另外一个新的语言，到底是哪里，又有哪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不同的体验呢？请到了豌豆老公主 Annie 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了。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 see.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魏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课辅、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各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进行今天的单元，邀请到了豌豆老公主 Am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首领游学不同的体验。像是呢 Amy 真的有去了非常多的国家，除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的像是日本啊还有英国的体验之外，另外呢像是 Amy 也到了西班牙。但是因为像是英国我们就可以很能理解，毕竟我们台湾接触着英文的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虽然说大家可能一般词汇不是那么多，但是慢慢学慢慢学还可以。但是西班牙像是 Amy 本身就会西班牙文吗？
其实我30年前呢在学校曾修过2个学分的西班牙文，可是问题是那时候也没有很认真学，然后再加上时间经过了30年，
就
是就有学跟没有学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们要去之前呢，我有请了一个家教，就上了10个小时的基本发音，然后我就出国了嘛，就去带了这个游学团去了西班牙。那以发音来讲呢，它其实是比英文容易的。对，可是它的文法比英文复杂。那但是我们只去2个礼拜的时间，几乎都还是在幼幼班的
阶段，
学习阶段嘛，所以其实只进步了一点点，但是会有很有成就感。
也是
觉得大家不要排斥说学习新东西，新语言也是一样，就是其实这是促进脑筋活化很好的方式。很多外国人靠学习这个语言来防止老年痴呆啊，或者等等的。
对，不过真的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真的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契机，或者是有一个更向上的一个动力。像是我也是因为之前要去法国，然后就开始学法文，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哇，超级烧脑的。我也是就是恶补了一下之后马上就出去，但我就觉得说哇太困难了，我觉得真的是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就是开启一扇世界大门的钥匙。但是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难归难啦，但是这就是一个让自己的不管是真的是大脑活化，或者是让自己有另外一个目标的可能性嘛。像是我们就会为了达成某一个比如说像要旅游的目标来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像是呢 Amy 到了西班牙也是尽管呢西班牙文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呢从中慢慢慢慢的学习，也得到了成就感之外，更重要就是深入当地来体验啦。那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一个地方，在这边其实也做了蛮多不同的一个体验的耶。
其实西班牙这一团首领游学团呢，我觉得它是非常一个成功的范例。因为呢除了语言之外，像我们刚才讲的像我们去纽西兰啊或者是英国游学，那大部分早上时间都在学语文，下午是在旅游。那西班牙不太一样，西班牙呢我们有上烹饪课，西班牙的烹饪课，然后还有西班牙的舞蹈，就是那个佛朗明哥舞蹈课，然后我们甚至有评课。
就
是它非常的多元，就是完全非常非常符合首领想要的东西。就是语言的部分当然是有一点点困难，可是反正大家都一样，大家一样都是从头开始学。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特别的落后啦，或者是程度不好，没关系，反正大家都一样。可是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嗨，
一定的。
对，然后也不管语言，你也不管老师讲的听得懂或不懂，反正你就照着煮。然后像品酒课，老师都还没说叫我们喝，我们已经把它喝掉了。可是就是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回来之后大家的感情也很好，因为你有一起这些共同的体验。
没错
我觉得非常棒。
在台湾当然也是可以学佛朗明哥啊，当然也是可以学西班牙料理，但是到了当地其实很多的地方或者是很多当地的一些方式还是会跟在台湾学习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是一群人一起去，然后你才可以做一些客制化的东西。你如果是单独报名去参加这种游学课程当然也可以，可是学校不可能 为你一个人克制。
嗯，也是。
那因为我们是有一群人，那我们就比较知道说啊，我们台湾朋友喜欢什
么
不喜欢什么。
哦，也是。
所以我们就把比较多的元素放进来。
嗯，
然后像那个烹饪课，你说在那边跟在台湾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台湾也办过一次西班牙料理的烹饪课。
嗯，
可是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为什么？
对
啊，因为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老师会用当地的食材。
哦，食材。
那一天煮的白牙里面有放了兔子肉。
哇，
然后、
这个、
很多同学，因为我们都西班牙文不好、嗯、很多同学那一天吃了什么东西他们都
不知
道对，然后回来之后他们看了我的书、嗯、然后他就说啊，那天里面竟然有兔子肉。
哇，
他们都不知
道但是这是他们的饮食方式，对不对？
好像兔子肉是他们蛮重要的一个肉类。
对没错、
对，好像在希腊他们也吃兔子肉、嗯、如果去菜市场看，你会看到一只一只吊起来的兔子。
嗯，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也是一个蛮大文化冲击。
没错。
为什么可以吃兔兔？常常在电影上面这样说，但是诶，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呢，在当地真的可以体验到了在台湾可能体验不到的，光是这个料理的食材啊，或者是他们的用油啊，还有他们的辛香料等等的，在台湾呢其实也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还有体会哦。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Amy 也去了蛮多次的首领游学，不管是自助啊或者是带团去，其实在当中呢也会遇到非常多的首领同学嘛。那像是因为如果是带团的话，就是诶，台湾的同学就从四面八方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方一起上课一起玩，但是在这些的语言或者是这些的学校当中也会遇到了外国同学。其实在跟不管是同龄或者是偶尔会遇到比自己年长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其实做这样子一个语言的体验或者是交流，这个感觉又很不一样吧，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不是去参加这种首领游学的课程，而是去参加一般的课程的话、
嗯、
你会发现他们的年纪可能可以当我们的孙子。
嗯，对、
哦、你会遇到这样子年纪的同学。问题是我们如果参加的是特别学的课程的话呢、
嗯、
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是50岁以上，其他各国来的人他们也是50岁以上，甚至是七八十岁。
嗯，哇。
然后一起上课的话，就是老师的教法也会不一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团体活动或者是旅游，那我们玩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
比方说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是 tapas， 然后一起喝酒。
对，
这些东西呢就是会这叫什么分龄分众旅游、
嗯、
就是我们这个团呢就是除了分龄以外，分龄就是说你的团不会从1岁到99岁都有嘛，
年龄分，
对，
分开，
你就是50几岁以上。
嗯，
然后呢分众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喜好，我们一起参加这样的行程、嗯、一起去旅游。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旅游方式呢反而更有趣。
那应该在当地也遇到了很多可能是外国的朋友，像是可能日本啊或者是北欧，他们也还蛮喜欢参加这样活动。那是不是又可以在当中可能到了英国，但是认识的可能是除了英国之外其他的欧洲朋友啊？
啊，对，比方说在英国，除了老师是英国人之外、
嗯、
其实同学就是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在英国遇到最多瑞士，
对呀、啊，
然后以前是日本人去很多，
哦，是啊、哦，
后来因为英国要脱欧嘛，
哦，
所以日本人就害怕，因为日本人的个性你知道，嗯、他们就是比较小心，
真的啊、哦，
对，所以我们那一年去日本人就比较少，
哦是哦，还不知道有这个原因
呢，对他老师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对啊，
然后我遇到瑞士啊德国这些都有。
嗯
嗯，德国人比较多去西班牙。
嗯，
因为好像听说德国人的英文都还不错
哦，
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是西班牙，
不同的语言这样子。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也会认识一些各国来的朋友，甚至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遇到南美洲来英国学英文的、
嗯好酷哦、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呢，美国那么近。
对啊，
对他们就说签证不好拿啦、
哦、
还是什么问题、
哦、
所以他们就到了英国去学英文。
也是哇，这些其实都可以再度的扩大自己不同的视野，因为到了外地游学本来就是很冲击新鲜的一件事情，但是又在当中可以继续的扩展开来，这点其实可能是很多人在出发之前没有想到的吧。
对，然后我们的团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有听说有一些人去参加首领游学团，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
啊、
我觉得这也很美妙。
真的太浪漫了吧。
真的真的，因为我们在台湾可能我们的个性什么都比较保守，你要跟人家交朋友什么可能没有那么快热络起来、
嗯、真的。
可是外国人他们就是很热情。
没错，
然后呢他就会在很短的时间跟你表达，
很主动。
对，所以我觉得说也不一定要找到第二春或者是找到爱情，你有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嗯、 你也会开心。
这倒是真的，因为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一些不同的旅行，或者是像这样子一个首领游学的方法哦，可以从中呢扩展我们的人际交友圈。那像是 Amy 自己本身是不是也有很多不管是台湾的同学啊，曾经一起去游学，或者是在外国认识的这些外国的朋友，在回到台湾之后还会持续联络的呢？
我比较常保持联络的其实是老师
哦，老师也很棒哎。
对对，比方说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英国的老师，他一年只工作六个月，他其他六个月都在旅行在玩嘛。
嗯，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会交换脸书啦，然后我也会看一下他的讯息，有时候我们就会在脸书上互相联络。
嗯，
然后同学的方面跟台湾同学比较多保持联络，我跟外国同学比较没有说有很多的联系，因为我们去那边的时间其实还蛮短的。
对，也是。
然后我的同班同学大部分也比较少。
嗯，
对，然后大部分也是我们台湾同学比较多。
嗯，
所以呢回来之后还会聚会啦，
哦，
尤其是西班牙那一团，他们的感情很好，因为大家都是几乎零基础嘛，都不会讲，然后去那边就是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所以回来之后就有那个革命情感。
革命情感，对啊，
对，
哇，这个真的是很意外，因为其实在渐渐增长之后要交朋友其实真的很困难，尤其是交到这种真的是很刻骨铭心的这种共同战斗的朋友，其实在可能首领或者大家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之后，其实要找这些的好友更加的困难呢。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一个年龄相仿，
嗯，
第二个就是你有共同的兴趣，
嗯，
对，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变成好朋友。
对，
那借由这样的游学的体验呢去了，然后大家发现啊，原来你也喜欢语言啊，我也喜欢，然后我们的年纪又差不多啊，那我们又全部都住在台北啦或者是什么城市，嗯，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联络，然后出门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聊这些我们过去一起发生一起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好朋友。
不过呢其实我觉得 Amy 也很特别，在当中呢也有像是带团嘛出去玩啊，或者是自己也是参与者的角色，其实就可以用着不同的一个视野来看待这些不同的首领游学的这个规划。那像是在当中其实也遇到了蛮多像是可能欧洲的这些首领游学的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呢其他的欧美人士，其实光是在这个退休或者是准备退休的这个相关的规划上面，其实跟我们台湾的一些观念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哎。
家庭观念来讲，他们比较没有跟子女同住的这个习惯，
嗯，
然后在经济上他们也比较独立，
对，
所以说他们要学会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在退休前，他们就每年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学习或者是度假。
嗯，
那退休之后呢，甚至有人是每年回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学校去游学，
哇，
去见老师，
嗯，
因为他跟老师已经变成
朋
友
了。哦，
对，就好像是回娘家那种感觉。
嗯，
对，而且他们对语言呢，可能就比我们有天分。怎么讲呢？因为他们从小，像欧洲人从小都会讲好几种语言，因为他邻居就是讲这些嘛。
嗯，
比方说像德国人，他可能会讲法文，他会讲西班牙文等等，然后他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学。
对，
所以这个观念对他们来讲不是新的观念，然后也行之有年了。
对，
那对我们来讲可能稍微还比较新一点。
嗯，
那他们的家庭观念啊，他们对生活的安排，还有他们对旅游的观念，都是跟我们完全截然不同的。因为台湾现在目前还有很多人都喜欢打卡的行程嘛，
对，
哦，我一天要跑地方，要吃三家什么样的餐厅等等，那对他们讲这些已经不存在了。以他们的年纪来讲，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就是要 long stay，
嗯，
我就是要很松，我就是喜欢跟人聊天，我一顿饭可以吃三个小时，对，然后我跟你可以喝酒喝到三更半夜，他们就是完全的在好像享受自己，然后活在当下，
嗯，很乐活的感觉。
对
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观念就差距蛮大的。像是因为在像是子女的部分，很多的可能成年之后可能18岁就会离开家里面了，那都当然就是子女有子女的事业啊，或者是家庭要打拼要努力，所以很多的夫妻呢就会变成了自己居住，甚至呢如果伴侣呢已经过世的话呢，就会变成独居。 所以呢，在我们的台湾的观点来讲，这个独居老人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耸动的一个话题，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子女不孝啊，然后这个很孤苦无依。但其实在外国，这个独居这件事情其实是他们很正常的一个生活，而且很多的这些生活或者是一些方法都要自己来，反而会让他们这个身心灵更加的活化，更加的健全呢。
没错，其实在国外独居老太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因为女性的寿命本来就会比较长。那像在英国，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就做接待家庭，有时候是经济的需要，那有时候是你看你的房子那么大，把你接待的人进来，然后他可以住在你的房子里面，晚上可以跟你聊聊天，
对，
你有一点人气，然后你又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
对。
那我觉得他们这一点就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的姐妹淘啊什么，他们也会固定聚会。像我在英国寄宿家庭那个老太太就是这样，她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固定跟她的姐妹淘聚会，然后她也会上健身房，
哇，
对，然后就是偶尔做接待家庭，接待我们嘛，
对。
然后有时候有空才跟他的子女孙子碰面，然后一起吃个饭，也不是很经常的事情。虽然他们也不是说非常远，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会一起去度假，比方说在圣诞节啦，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们会一起去度一个比较长的假期，
对，
去上游轮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安排，我也不觉得他不开心。
对呀、
他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就上网先看一下新闻什么的，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会看一些赛车的节目。
天哪，
所以就是很不一样，就是跟我们台湾的有一点点年纪的老太太可能不一样，妈妈就只会看那个连续剧，有没有台语的连续剧？对，所以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真的哎，哇，这个真的是要到当地深入的体验或者是体会，然后住在这个寄宿家庭当中，才会有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视野。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很向往，但是呢都不敢进行的事情。其实呢 ，Amy 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把很多自己的这些生活的体验啊，或者是这一些自己的经验还有技巧呢，都在书籍当中。也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请大家可以参考这本书籍，是由四块玉文创所发行的《首领游学半百人生的海外体验营》。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子荣邀请到就是作者豌豆老公主 Amy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Amy。
谢谢子荣。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先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除了广播之外，我们的影音内容也非常精彩，也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当中来搜寻看正声，订阅按赞并且分享，就可以掌握到我们正声全台的这些最新影音讯息，好康的生活资讯，也欢迎大家呢多多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了。而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到一段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好吗？是否还在大平闯荡？大城市的人海茫茫，是否冲散你的去向？而我还是一样，还是像个破西米。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七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六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